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全美联播网的新闻看点，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那今天呢，还是由我们两个带您一同来了解一下国际还有国内的重大值得关注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是来看一下这个伊朗方面的消息啊。在6月24号，也就是周一，那川普总统呢是签署了行政令，宣布了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主要呢就是对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还有其他的同伙呢实施一个强烈的制裁，并且要冻结这个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财产。那么就在昨天，也就是6月25号，伊朗是强势的回应了华府，对此川普总统也是发出了警告，不排除这个军事回击。国务院呢同时也发出了声明，将会极限施压，直到这个伊朗重新返回到谈判桌上。那伊朗到底是如何回应华府的？川普又将有哪些准备呢？
有一名伊朗官员说哈，制裁这个哈梅内伊等于就是在制裁伊朗国家。那伊朗总统鲁哈尼他在电视讲话上就说，白宫的行动呢是弱智，而且呢制裁伤害不到哈梅内伊，因为这位伊朗的最高教士哈，他并没有海外财产。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也表示说，美国的制裁是无耻和愚蠢的，并称呢要永久性的终止两国的这个外交途径。在周二呢，川普总统就连发了数条推文警告伊朗，说如果伊朗对美国发动任何的攻击，他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那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伊朗非常无知和侮辱性的这个声明也代表他们还不了解现状，伊朗对这个美国的任何攻击都将遭到强大并且是压倒性的反击。
是的，在这个周二哈，美国、以色列还有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呢也是罕见的举行了三边安全峰会，主要就是讨论这个叙利亚局势还有伊朗等等议题。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呢他就表示，川普总统对这个美伊谈判呢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伊朗呢必须要展现一个有对话的诚意。他表示呢，川普总统是打开了这个谈判的大门，并且呢希望这个伊朗在彻底可验证的状况下呢放弃发展核武计划，放弃这个弹道飞弹运载系统，放弃支持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在全球各地的一些邪恶行为。那么伊朗现在要做的就是跨过门槛走进来。不过呢，这个博尔顿他同时也警告伊朗，伊朗在上周击落美国无人机以后，不要将川普取消了空袭回击错误的解读为美国呢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如果伊朗无视这些协议持续发展核武的话，美国呢将不排除任何的军事行动。
不过在美国，川普总统是否有权可以直接发起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而且不需要先经过国会的批准啊，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啊。那川普也表示说，白宫呢一直让国会能够了解伊朗问题的最新动态，国会呢也很欣赏这一点，不过法律没有规定他必须要这样做，他不认为打击伊朗需要先获得国会的批准。不过呢，民主党对此呢是持不同的态度。
现在哈，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他就有一些表示啊，他表示川普如果是采取任何针对这个伊朗的敌对行动都是需要先获得这个国会的批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他也表示，在上周四在白宫战情室接受汇报的时候呢，民主党人曾经是告诉过川普在打击伊朗前需要获得这个国会授权。还有一些民主党人像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凯恩呢，还有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尤德尔呢，他们甚至是提出了一项针对国防开支法案的修正案，目的呢也是要阻止川普总统在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使用政府资金来打击伊朗。
但是川普总统他承认国会议员们是有主意的人啊，他说他们是一群聪明人，会提出一些好的想法。他在上周同他们开会的时候，他说他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呢，他对民主党领导人所提出的打击伊朗先要获得国会批准的要求是不能认同的。川普总统的观点呢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哈，虽然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是属于国会，但是也规定三军是由总统指挥。在1973年国会通过的战争权力决议案就已经对总统的战争权加以限制了，但是呢，决定是不是要开战的权力 仍然是在总统的手中，国会呢只能通过对战争的拨款问题来制衡白宫。
是的，在这个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呢，总共是发动过150多次的战争，但只有5次是国会宣战的，其中包括2次世界大战。目前这个美伊局势呢也是火药味很浓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为您更新报道这个话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政府强推修订逃犯条例，也是引发了这个百万香港人2度上街抗议，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呢，现在正在大力推动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那么这个法案与这个2017年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有哪些不同？内容中又重点谈到了哪些议题呢？
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哈，那这个法案中明确规定了香港立法会所有成员建立真普选的这个实现，并且明确要支持实现对香港特首的真普选。此外呢，这个草案也警告港府，如果就23条立法，美方呢就有可能撤销美国香港政策法等等哈。那分析也认为，美国这个举动呢是警告北京及港府不要再破坏一国两制，而且要尽快的重启政改。
是的，现在这个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简称 CECC 的主席麦高文，还有这个共同主席卢比奥以及众议员史密斯呢，他们是在6月13号联合提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香港人权和民主法草案。那这个草案呢，现在是已经获得了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10多位跨党派参众议员的支持了。
是的，同2017年这个旧版本相比哈，最新版本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草案呢，它是明确的提出支持建立真正的民主选举，以实现对香港行政长官进行自由并且公平的提名和普选，支持在这个2020年为香港立法会的这个所有议员建立公开并且直接的民主选举。另外，新版的草案也明确列出，一旦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生效了，允许将嫌疑犯移交到欠缺人权保障的地方，那美国总统就要在30天内提交报告，评估美国及香港之间的这个移交逃犯协议，并且制定策略来保障美国公民不会被引渡到中国大陆。草案呢还明确提出，如果香港政府根据基本法第23条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律，美国总统还有国务院除了要采取上述针对这个移交逃犯的措施之外，还要采取美国香港政策法要求下的任何反制行动，包括终止这项法案。
这个美国香港政策法，它是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后呢，就是要把香港同中国大陆区别对待，承认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
是的，草案还要求这个美国国务卿每年要审核香港的自治情况是否符合1992年签署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这个条件内容，以此来决定是否维持给这个香港的一个特殊待遇。
另外在美国国会方面呢， CECC 主席麦高文呢，他曾经是发了推文表示，草案呢也是明确规定涉及镇压香港民主自由的香港与中共官员将会被禁止进入美国境内，并且呢还会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苹果日报呢也引述了香港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的分析，他就表示呢，普选是一国两制的一个核心，如果普选呢不能被落实，那一国两制呢也就不可能被落实。而这个新版的草案呢，第一是警告北京同香港政府不要再做这个破坏一国两制的事儿，第二呢就是要香港尽快的重启政改。郭荣铿呢他也说到，美国对香港政策呢现在已经是有了明显的一个调整，其实呢就是实现真正的普选。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新版的这个草案出来呢，也会对香港的人权自由是一个保障。
是的。
好，那我们关注完这个国际局势呢，再把目光转回到美国国内来。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呢，他在这个月底将要离职，结束他担任新闻秘书的任期。川普总统一直是夸奖桑德斯是一个有非凡才能的人，还肯定了桑德斯在这个工作中的表现。川普还一直鼓励他离职以后可以去竞选阿肯色州的州长。
是的，桑德斯的父亲麦克哈克比呢，他就是这个阿肯色州第44任州长。那这个州呢，将会在2022年进行州长选举。桑德斯也表示呢，他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啊。
现在这个白宫新闻秘书啊，是白宫新闻办公室的高级别官员，是美国政府中曝光率比较高的一个职务哈。那接下来谁能接任桑德斯的职务，大家也都在猜测。在昨天周二，这个接任白宫发言人的人选是公布出来了，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哈，谁能成为川普总统下一位重要发言人。
好的，斯蒂芬妮·格里沙姆，她是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这个高级助手，她在昨天被任命接手桑德斯的白宫新闻发言人的职务，成为了新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同时呢，她还出任白宫通讯主任。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格里沙姆呢，她在担任第一夫人的这个女发言人期间，是以强硬的后卫者的形象著称。她在2017年3月加入第一夫人团队，负责通讯联络事务。那梅拉尼亚呢，也在推特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格里沙姆呢，从2015年以来就一直同我们在一起。总统和我认为，目前没有比这个格里沙姆更好的人能为政府和我们的国家服务。很高兴格里沙姆能为白宫工作。那格里沙姆呢，今年是42岁，他是川普2016年选战的早期成员之一，也是梅拉尼亚和川普的忠实捍卫者。他是川普选战的首批新闻助手之一，也是川普总统这个过渡团队的成员。
其实呢，当时呼声很高的人选呢，还包括副新闻发言人霍金·吉德利，还有前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还有最近啊才刚刚辞去财政部发言人的托尼·塞伊。那么川普总统哈，他在日前呢福克斯之友的这个新闻节目当中也表示，自从这个桑德斯离职消息传出以后，有不少人啊都在寻求这份工作，但是呢，川普觉得格里沙姆是极好的人选。好，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来关注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一个消息。清风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每天好像都能接到几个诈骗电话。
是的，不光是我，我想很多这个华人朋友都有这个感受哈，每天都会接到好几通自称是什么快递啊、中国大使馆啊等等像这样的诈骗电话。
没错啊，这两年诈骗电话是多起来了，也有不少人呢上当受骗。那在昨天6月25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简称 FTC， 他们就表示呢，政府宣布将要全面打击境内电话诈骗集团还有不法分子。那具体啊，政府都会采取什么做法呢？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周二就表示，在同这个司法部以及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协调的一个打击行动中，他们已经封锁了超过10亿的诈骗电话。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指出，消费者每年接获数百亿的诈骗电话，仅仅在2018年，他们这个机构就收到了380万件诈骗电话投诉。
哦，这么大的量啊，真够猖獗的。
是啊，那这些机构呢，一共采取了94项行动来打击一个叫 RoboCalls 的这个自动拨号。因为很多这种电话都是在兜售虚假服务，你比如说宣称要降低信用卡信息啊，还有医疗警报等等。那根据 CNN 的报道，这次的打击行动已经查获了近100起案件，其中5起涉及刑事执法。
那这些行动啊，首先针对的就是一些开发语音自动电话 Robocall 的人。Robocall 呢，是一种用电脑自动拨号的系统，它可以播放事先录音的语音内容，是产品促销和政治竞选广告的一个常用手段。那根据联邦政府收到的投诉统计呢，2017年6个月内，全国通过这个 Robocall 播出的电话超过了5700万通。
其实这个数量真的是很大啊。
确实。
那其中呢，我看到有几个案例哈，可以在这里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个呢，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向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一家公司叫 First Choice Horizon， 这家公司啊，和3名为这个公司工作的人，他们涉嫌为一些设定的电话接听者，其中包括许多老年人哈，制造迷宫行动，为他们提供了可疑的信用卡降息服务。那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寻求临时限制令以及冻结他们的资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这个加州联邦法院提起一个诉讼， 指控一家名字叫的 Dream Lifestyle 公司，他们使用 Robocalls 和其他非法营销手段来诱骗人。那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此呢，正在寻求资产冻结和临时限制令。
现在参众两院呢，都在制定相关的法案，来扩大政府限制这些诈骗电话的权利，同时呢，扩大联邦通讯委员会惩罚拨打诈骗电话的这些人的权利，拉高罚款的这个限额。那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呢，他们也在昨天是讨论了禁止不良这个 Robocall 的电话的法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充实相关细则，并且呢，明确规定 Robocall 只能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再拨打。
是的，另外呢，电信行业最近也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可以使用技术自行筛选出 Robocalls 的这个垃圾电话，帮助用户来过滤来电。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局局长史密斯呢，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说，几乎所有的 Robocall 都是非法的。那这些阻止 Robocall 的新技术将通过电信运营商来合作，报告给这个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再由这个贸易委员会呢来审查这个细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呢，他们将会利用这些投诉来推动他们的执法行动。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哈就要到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兰，
我是庆峰，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更好更精彩的节目等着您。